感谢神，我们何等的有福能够再次来到他们面前一起来敬拜他。如果我们有念教会所定的读经进度的话，那么最近可能会看到类似这样的题目。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中觉得这样一句话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深思。在信心的面前，难处不过是一个失误。我们人生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有信心的话，真的难处不过是失误。失误指的是说不过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很容易能够得胜，并且这个食物是我们对我们生命是有帮助的。在讲到主之前，先来分享一个照片哈。那么大家知道这位球员是谁吗？啊 ，Curry 哈。最近 NBA 的 Final 的比赛就是金州勇士队啊，跟克里夫兰的骑士队最后的决战。那么在这七战里面，第一战里面就是 Curry， 他投进了三分球之后，哇，很高兴哦，手舞足蹈，他的腿就举得很高。那么这一局呢，有些比较眼尖的球迷就会看到，哎，他的鞋子好像在下面有写几个字哈，那不知道是什么字呢？其实很多他的球迷都会知道，这个金州勇士队的这个球星 Curry 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么他从学生时代在比赛的时候，常会把一些他喜欢的话把它写在他的球鞋的上面，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鼓励。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细细的去看，原来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其实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喜欢打篮球的话，可以把这句话把它记下来，对打篮球很有帮助啊。这句话什么话呢？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人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句话跟打篮球有什么关系呢？他当时投一个三分球，哇，进了很高兴，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球投进的话，感谢神是神的恩典，如果我没有投进的话呢，感谢神我下次投进的概率会更大，如果和这一次球输的话，感谢神，因为我下一次我在用这样的境界，我下一次赢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这样一句话成为他的帮助。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人呢？那么今年他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在去年这个队伍金州勇士队，那么他们这个赛季，这是2015年到2016年这个赛季里面，他们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记录，就是他们得到73胜9负。也就是说在整个球季的82场球赛里面，他们只输了9场。那么这个记录呢，打破了过去 NBA 的记录，也就是芝加哥公牛他们的记录。芝加哥公牛他们在82场他们输了10场，他们少输了一场，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记录。他们夹带这个辉煌的记录进入到决赛里面，然后在决赛当中，他们在七场比赛里面，他们胜了三场，输了一场而已。就像今年，现在是在这个回到历史的这一点哈，决赛里面胜了三场，输了一场。任何人都觉得说，如果这样的话，他很可能只要在剩下的三场里面，只要赢其中一场就得到冠军了，非常容易。没想到最后那三场全盘皆末，全部都输了，以至于他们错失了冠军的宝座，何等的可惜。整年的努力，这么好的记录，创造的整个季前赛辉煌的记录，但是在决赛里面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只输了一场而已，却没有能力去赢到那三场的其中一场，并且他们还让对方创造个记录，从来没有个球队在决赛里面从三败一胜里面得到冠军的，而他们的对手骑士队竟然得到了，那个荣耀在对手的身上，而那个羞辱变成在他自己的里面，一年来的努力都失之一篑。在两个多礼拜之前，我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百姓 在民数记开始的时候，神所吩咐他们的，他们也做到了一些。他们按照神的吩咐，他们选召领袖，数点百姓，在神的面前，按照神所讲的，做了一切的事情，通通合作，同心合一，开始往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往前来迈进。但他们也是在最后那一步，他们失脚了。在这过程里面，他们最后没有持之以恒，谨守到底，他们也是功亏一篑。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样子，我们努力了所有的事情，但到最后，我们那最后一步，我们失去了，功亏一篑。今天我们要借这个经文来看到那最关键的一点，也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正要往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在最后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们失去了整天他们那美好的应许。而在这一刻，他们原来有一个机会可以返回一程，他们却没有，以至于他们失去这个机会进到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个应许的美地。民数记所讲的在旷野的经历，也预表了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走天路的经历。虽然在讲那个过程，历史的过程，但是也是在勉励我们每个人在跑天路的时候，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功亏一篑。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这个经文里面来提醒我们，他们所讲的就是在以色列民他们往应许之地走的时候，当来到那个迦南地的前面，他们派遣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一探虚实，看在那地是不是如神所应许的是一个美地，是不是那个地方他们的民众他们生活性怎么样，他们的城墙他们的人民他们的战力如何，一探虚实。结果这些探子一共有十二个人，每个支派一个代表去了之后，他们回来，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回来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报告是一致的，那个观察的事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的确那一地是非常的丰盛。他们就把一个葡萄把它砍回来，一只葡萄竟然要两个人来采，有非常丰盛的产物，而且那个地方的人民非常的强壮，他们的城墙非常的坚固，这都是他们看到的事实。但是就这个事实来讲，其中十个探子他们却自己做了判断，他说在这些人民的面前，这些城墙的面前，他们人非常的高大，我们不可能去得胜，而只有两个人，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说虽然这样子我们马上去，我们足以得胜进入那地，但是民众百姓只听从那十个人。这段故事是怎么讲的呢？我们一起来看那段事情的描述，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四章的第一节，我念给各位听。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众人继续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刚才所讲的是当听到在迦南地虽然非常的好，但是那一地的人敌人非常的可怕，是他们无法去胜过的，其中四个人这样讲，他们是在后面恐惧害怕，然后呢那个负面的情绪就在他们当中整个就发散出来了，开始发怨言，我们不如死在这边好了，我们是不死在埃及呢，不如我们立一个领袖吧。但这神是一个不信任，再加上说摩西跟亚伦就伏在他们的面前，摩西亚伦不是害怕他们，摩西亚伦在神的面前很亲近神，他们知道神他是慈爱的，他是全然公义的，
在死人里面，当死人发怒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而这群百姓已经超过那个界限了，虽然不相信神，但知道神的惩罚必然会临到这些百姓的身上，所以他们在众人的面前，他们就复活在众人面前，实际上他们是复活在神的面前。而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耶稣亚跟加勒，他们挺身而出为神来做见证，面对他们众人的反对，他们讲的话代表他们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只是让他们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而他们讲这些话之后，如果以色列百姓听从他们的劝告的话，今天的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这句话他们怎么讲的，我们试着从他们所讲这一段话里面来体会到我们每个天路客应该在这些话当中，我们要如何来走神所赐给我们的天路。接着他就对以色列群会众说，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来。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引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也蜜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他劝告他们说不要怕他们。他想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其实这边我提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在他们讲的话语当中，他劝告他们能够抓住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他说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他知道那是神的应许，是神在600多年前给他们祖先亚伯罕的应许。耶和华没有忘记他们，既然他们离开那地，他们的祖先雅各约瑟进到埃及，但是他们奴役400年的时间，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甚至他们将他们从埃及地里面他们拯救出来，过红海而再回到那应许之地，这是神的应许。在看到这个神的应许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心，他们的眼光不是看在目前的困难，眼光看在神给他们的应许，而在这个应许当中看到一个信心的对象，这一个信心的对象的一个了解。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有个条件，我们要进那地，耶和华要喜悦我们。耶和华如果能喜悦他们呢，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讲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要得到神的喜悦，还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信心在神的身上。人如果没有信心，就无法得到神的喜悦。因此他们要有这个信心，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神就必然按照他的应许将他们带进到他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这是他们对这个神他的认识。当然信心要放在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要对那个对象要有了解。第一个，那个对象要有能力把我们带进去，那个对象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他在应许我们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能力把我们带进去。但是他们已经从他们过去这段经验，在埃及地在过红海的时候看到神他的大能护庇他们，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是大能神，他有能力能够带领他们进到神的应许之地。他不但有能力，因为他是一个现实的神。很多时候我们的对象如果有能力却没有现实，他在点头也没有用。有一对夫妇，他们要离开他们家去旅行一段时间，出去旅行就要交代一些事情，他就叫那个媳妇来到家里去跟他交代，我们离开这段时间我钥匙放在哪里，我这边很多的盆栽就放了浇水，窗户的时候打开一下让空气流通一下。他媳妇说好啊好，就答应了哈。然后媳妇有个问题，他说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交代你的儿子呢，为什么要交代我呢？他父母说已经交代过他了，以前交代过他，
他点了好几次头，他说好好好，后来之后同在都死掉了，窗户也没关，水都淹进来了。这个没有信实的人再点几次头都没有用。他说我知道你凡事你都会记得，是你只要有信用我们就交代你。我们让信实的对象要放在一个真正能够守信用的人身上。展现了神加勒跟约书亚，我们知道这位对象天华他有大能，他是信实，因此他抓住这样一位大能神所给他们的应许，知道他们的应许必然会实现。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里面恩典的里面，我们感觉很喜乐，但是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都忘记这个对象，我们要用一种信心的态度，这是一个敬畏的态度。他继续讲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但在这个信心的这个耶和华，他说他们背叛，为什么说背叛呢？当他们看到那前面敌人的时候，看到前面困难的时候，如果他们真的信这位神的话，这位神如果是他们主人的话，就像我们在工作，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如果尊重我们的上司的话，我们会到我们上司的面前问他遇到这个困难怎么办，一起来解决。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也超越你上司自己做决定，就是不尊重你的上司。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过红海，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大的神，并且在这里他们没有尊重这位神他的主权，也没有顺从这位神所选立的摩西跟亚伦他们的领袖在他们身上的权柄。他们说什么呢？我们不如死好，我们不如回到埃及好了，我们不如选立的领袖叫我们带回去埃及好了。这边所讲的他们完全不尊重他们的领袖，不尊重神，一个不敬畏神的态度。有时候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就像这个样子，我们觉得我们不过是抱怨一下而已啊，有时候我们不过是情绪的抒发而已啊，遇到很多困难，这困难的确是非常的大，我们无法越过，我们是抱怨嘛，我们是抱怨神啊，我们习惯就这个样子。但从过去到今天，神都恩待我们，我们却常忘了神是不可轻慢的，神他是完全公义的神，我们失去那敬畏的态度。对他自己来讲，或许只是一个抱怨而已。这一个其他比较亲近神来讲，会说也是背叛神。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圣经也没有答案。再往下，我们看到这些经节，
一起来念好不好？
来，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对我来讲也许没什么，但是当我们越过那个尺度的时候，在神的里面，他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就是帮助我们，我不用在这些小事上我们忘放了神，忘记神他却是全然公义的。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藐视神的人，就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他，也许我们都习惯了，但是我们真的存着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来他的面前，真的是来敬拜他。我应该能够早点来，带着一个敬虔的态度，知道今天我要去个地方是来敬拜神。很多时候我们参加一些正式的音乐会，我们知道要早点到，甚至说这个正式音乐会要穿的比较正统一点，时间过了之后你就不能进去，不等他下一个曲目才能进来，因为要尊重那个音乐家。如果在人世上对人都要那么尊重的话，我们对神的态度全是要更尊重。我们在他用面前敬拜他的时候，其实的这个态度说我今天来是要来敬拜那位全能的神，然后值得我用我的心来敬畏的神，全心来敬拜他，这是一个敬畏的态度。 我们在读天主说我们何等时候好像是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享受在神的恩典里面太久了，也是我们忘了，我们不知道神是慈爱的，好像神是个圣诞老公公一样啊，没有关系啦，这样子没有关系啊，你不要忘了神是全然公义的，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在他面前，我们不要成为像以色列百姓一样那个背叛神的。本来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害怕，那应该要害怕的，我们在神的慈爱里面他爱我们，但是我常忘了我要去敬畏他，我应该要去害怕，那应该要害怕，但有时候我们去害怕，那不应该害怕，这是下面说什么重点，还有我们说不要去惧怕难处，一起来念这段经节好不好，来，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他一再的讲说虽然这些仇敌在前面，这十个探子说何等的可怕，来无法胜过他们，他还在劝导他们说我们要认识那我们信心的对象，并且我们有人敬畏他，因为他是全然可畏的，我们不要很容易落入那个轻忽的这种态度，并且不要害怕那个难处。为什么不要害怕呢？他是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认清那个难处背后的主人是谁，他说那个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那个敌人非常可怕，但这个敌人的背后有一个支持他们的，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个邪恶的力量，是魔鬼撒旦的力量，当我们在敌人的面前去跟他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到敌人何等的强大，无法胜过，我们自己很恐惧很害怕，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背后有个主人，要用信心来仰望他，他是一个主人，这个主人他的能力比他背后的主人较大，我们看到的都是在表面上，我们看得到是彼此的征战，是人的征战，但是真正的征战是我们所看不到那属灵的征战，属灵性的征战，他的背后和他背后的恶者在迫着他们，固然很可怕，但是我们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大能的一个我们的护庇者，我们的神在护庇我们。这段经文非常宝贵，一起来念，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圣的世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感谢神，也在我们背后的比那在我们看得到的仇敌能力更大，是当我们背后的仇敌我们出现的时候，他们信仰对神的时候，他在我们背后那个敌人背后的仇敌就要离开了，所以不要看他那么强大，因为我们神要胜过他，我们背后的主是胜过他们的，不但这样，他下面分享的他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更大，他有那更大的能力，并且更重要的，因为他能力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伟大，并且他爱我们，他不会离开我们，他不会离开我们。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一起来念，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感谢神，虽然很多时候遇到难处，但是我们所相信这位神，我们要信仰来构筑这个应许，他与我们同在，那个支持恶者的支持仇敌的力量就要离开，并且那支持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延续我们的耶和华所说的，他说了就算数，我们就要用信心来在他的身上，他的慈爱并不离开我们，他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我们认识那个背后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强敌的面前我们不再害怕。这里还有讲到说不要怕那些的居民，因为他们 吃我们的食物。
我以前念过民数记 好多次哈，我很少在这句话里面去注意，去好好去思想。当我再次再重新念的时候，在思想这句话，仍然非常的宝贵。他说那些敌人是我们的食物，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我们认清这个遇到的每一个难处、每一个敌人，都不过是我们的食物而已。Cheesecake 是很难胜过的，不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在他的里面，我们就要依靠他，他要来帮助我们。在当时以色列人面说，面对的这一个强敌，代表的是一些可怕的敌人，好像是伟人一样，他们有坚实的城墙。所以百姓也开始在抱怨，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神虽然赐给我们玛纳，虽然赐给我们鹌鹑有肉可以吃，但是想到以前在埃及的时候，还是免费可以吃很多那地的一些西瓜、黄瓜、蒜啊等等很多的食物。其实那些是他们的主人吃过剩下给他们的，但是他们在旷野里面开始吃这些神给他们的食物，就开始怀疑以前在埃及地所吃的那些东西。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来到这里，尚且怀念我们的故乡的一些食物，觉得非常好吃，恨不得马上可以回去吃啊！住在台湾的话，回到台湾；住在国内的话，回到国内，还怀念一些我们过去想吃的。其实我们回去之后，如果每天吃那些东西，到时候也厌了哈。人就是这样子，喜新厌旧，来到这里就想到以前的。我们年龄上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神每天与我们同在，何等的喜乐！但是我们开始想到，因为我以前没有信神的时候，都是基督徒说也很好啊，礼拜天早上可以睡晚一点的，不用来这里，对不对？对不对？礼拜天也很自由啊，为什么每天礼拜天都要来敬拜呢？我也可以出去玩啊。那是过去的一些好处，却忽略了当我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在恩典当中的好处。撒旦的谎言，很多时候撒旦在各样的情况里面欺骗我们，正如同他在试探我们的先祖、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他说园中的一切都可以吃，唯独那分别善恶的果实不能吃。撒旦就说神岂是真说不能吃全部的果子吗？那么可以产生怀疑，你吃的话有好处啊，你就开始有智慧啊，跟神一样有聪明啊。我们听得很有道理啊，这个逻辑很有道理，撒旦的谎言。当耶稣在接受试探的时候，龙本是跟他讲，你只要往下跳，神必然在他的食指来拖住你的脚。是对的事情吗？当然对啊，没有错，神必然会来保护我们，但是那不是神所要的，这是撒旦的谎言。在神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那个信心要在神的话语上，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破除这些谎言，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在那背后让我们再次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力量。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信心要在神的话语上，对神的话要正确的明白与正确的经历，以致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些挑战的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力量，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自身，而是靠着是神的话语的力量。那以弗所书属灵的军装的里面，那公理要成为我们的腰带，是我们的力量，能够来抵御魔鬼。一直这样的食物，第一个能够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又进一步的操练我们的信心，让信心在神里面越来越坚固。神乃是借着在我们面前所遇到这些难处，让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如果在我们面前的难处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话，我们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解决就好了。但是那个难处如果大过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在神里面用信心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度过难关。每次这样的过程，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能够操练在神面前的信心，也是我们真知道这个信心是实在，是实在的，神是真正可靠的，我们的信心在里面就越来越坚固了。并且这个信心就是我们的食物，但是食物两个解释，当我们所讲的，一个是我们靠神，我们就很容易能够靠神来得胜；一个是这个食物能够让我们的属灵的力量能够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强壮，能够靠神来得胜。在今天讲到说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呢？一个讲到说上帝的话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要吃神的话，神的话能够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食物，也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坚强。所以讲到说我们在主的里面，那遵循神旨意的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做神他的功，那是耶稣所讲的，在约翰福音所讲的，我们要效法他，因此我们能够做成神的功，遵循他的旨意，那是我们的食物。而这边讲到另外一种食物，我们要吃在我们前面的难处，我们要吃在我们前面的敌人，不要害怕，因为他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每次越过一个难处，越过一个敌人，战胜一个敌人，我们里面就越来越强壮，他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当我们每次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有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些难处。那个难处不是一个高山，不是一个我们不能越过的，那个难处是神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像食物一样，我们把它吃了，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强壮。神不会让我们在难处的面前跌倒，当然是要帮助我们，我们用信心求神来在我们里面这么心中的力量，我们胜过，就在这当中我们能得胜。其实这个难处能够使我们更单一来仰望神，让我们单一来仰望神。我们今天所念的经节在第十四章二十四节，在讲到加勒，我们怎么样讲到加勒呢？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来。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天赐，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那讲到说，这个加勒这个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天赐，他怎么样？专一跟从主。
他不是说跟从我，他说专一跟从主。他说这个神是唯一他可以靠的，
而是因为他就要把加勒引进那地。
我们牧师在讲道哈，有一个牧师也是每个礼拜都要准备讲道，准备讲道的时候，在周间呢，这个周报同工都要问他，这个礼拜讲到的题目是什么？那有一个周间就是也打电话给牧师说，这个礼拜的题目是什么呢？那个礼拜牧师要讲的题目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了。他说我的题目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讲的说那个同工，他就说，还有吗？那个牧师觉得奇怪，我已经讲完了，还是很啰嗦哈。那他也不敢太张扬，他说那你还需要什么呢？那同工就说好吧，就这样吧，然后就结束他们的对话。啊，那个礼拜天来的时候要契约之前，牧师周报就拿起来了，看一下有没有打对。哦，没有错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上面下面还有呢，那你还需要什么？哇，听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还需要什么呢？哇，把我们的对话我把它写在下面去了啊！聚会要开始了，怎么办呢？也不能随时把它划掉啊，对不对？但是牧师后来在想，我说，圣灵感动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你还需要什么呢？反正就是想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带领我们在可安心的水边。感谢神，但是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只有这位神他可以带领我们到可安心的水边，只有这位神才真正让我们一切的缺乏 便在他的里面能够补足，就是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主的帮助我们在里面能够专一的来依靠他，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当遇到难处的时候，如同加勒一样
能够专一来仰望这位神。
最后讲到认识这个难处是神的试验，
不过是一个神的考试而已。
考试不是要让我们不及格，不是要让我们得灵魂，
考试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实力怎么样，
考试试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而这个时候神给他们这样大的难处在他们面前，也是一个试验，因为这个难处要分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的光景，要分出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心的虚实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信心的程度。那个试验有时候要分出我们的果子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当然处在那时候分出一些人要留在旷野，一些人要进入迦南美地，这个难处也分出把迦勒和约书亚分别出来。我们以前在考试的时候我们都有模拟考，但是进入联考的时候一考就一试就定天下了，考完之后就没有了。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审判完之后，审判完就没有了，绵羊山羊山羊就分出来了，不再有机会了。但是在世上感谢神，他给我们这些难处好像考试一样，好像模拟考一样，考过之后我们还有机会，但是考试完之后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有机会能够显他我们的生命，有机会能够去看到我们在里面需要做什么调整。所以这样的难处是一个很好的食物来帮助我们来醒察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再次有机会，如果我们失败了不要放弃，再有次的机会在神的面前重整自己的信心，看到说啊，我们数年之后还是那么软弱呢，现在有些方面还在调整，也是我们能够更有信心知道我们见到神他所赐给我们的天下。有些人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走过这些道路，他们出埃及面临那旷野中的难处，这时候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从这些百姓这是个战景样，他们抱怨恐惧背叛，以及他们的命运就是仍然回到旷野当中，继续在旷野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经过这样的试验，如同迦勒和约书亚一样，能够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而认识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他是大能的，认识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也不背叛神，感受到神他是慈爱，他是蛮有恩典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个公义的神，我们不要背叛他，并且不要惧怕这些难处，也知道这些难处背后的主人是谁，能够认清楚，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外面的更大，也知道这难处不过是一个食物，是要帮助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更有能力能够进到神丰富的国度里面，进入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我在准备这段讲道的时候，我也刚好有机会看到一个见证，就是寇沙牧师在最近的申请部落格里面，他们全家在里面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寇沙牧师在教会在台湾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然后在金丝乡主任牧师，是一个非常好的牧者。他在2015年的年底偶然的情况下，他发现他得了癌症淋巴癌，所以他就休息了一年，在2016年整年休养养病， 感谢神在今年年初他恢复了健康，再次能够来侍奉神。那么在这次真理部落格里面，他们全家包括沙尔他太太他两个孩子一起来见证，当他们这个家庭面对真正难住他们前面的时候，他们如何来度过，他们得到些什么事的恩典。那么得到几个重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他们分享到他们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尤其是扣十五，他在这个时候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的压力，包括他先生生病，包括他自己很多人的关心承受的压力。他说我一直在里面就是跟神之间有对话，所以我能够抓住神的话，发现神的话是他的应许是真实的。第二个，学习放手。放手就是将一些过去他所以为对的把它放掉。霍牧师讲到说，神要治我心里的癌，虽然他这个说是身体的癌需要医治，但在这过程里面他要治疗什么？他心里的癌症，心里的胆怯抗拒，坚持己见，不信任神。他是一个何等有能力的牧师，他能知道他的里面有些需要被对付的。我们人的天赋也是一样，我们也需要我们去对付的，在当中他也学习放手，把自己过去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意的把它放掉。放手不是消极的，好像什么都没有，我只好来信靠神，好像这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好像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可以看到他的孩子，过去他也爱他的孩子，保护他的孩子，而在他生病这段时间没办法照顾他的孩子，我们看到他的孩子在这段时间神仍然照顾他们，但是能够成长，神称为他们的主人，他可以把孩子放合给这位神。所以他正学习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是放手，他们全家能够更亲密一起来成长。他讲到一句话说，主知道我的胆怯，他没有允许我逃避，他带我面对，主没有一直把我们藏在避难所当中，经不得风吹雨打，有时他刻意把我们推出去面对风浪。只有在难处中，人的生命才会长得更厚实，温室的花朵永远是脆弱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如果我们永远没有遇到难处，就好像温室的花朵一样，我们永远是脆弱的。人往往把我们推出去面对一些难处，人像枯木是一样，他像他一家一样面对这些难处，看到他们的生命不是只有他自己，全家每一个人大大小小生命都更长进，并且看到彼此更多的相爱，彼此的关系更 close， 并且体会从教会来的爱。以前跟很多众教会都有关系，但是因着他的生病他的软弱，众教会表示他们的关心，也是众教会因着这件事情更合一，看到他们的爱在他们家庭的里面何等的宝贵，也看到那个教会的同工更成长。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而这一年他必须要离开，这个真空的责任必须要同工去填补，而因为这样的同工在这一年当中更蒙福，他们能够在神的能力里面，他们能够填补这样的真空，更成熟更长大。当库牧师经过一年之后健康回来之后，这个教会更强大，因为同工也更充实更成熟了，而他也在当中经过这个困难，他也更成熟了。你看神透过这样一件事情让整个教会更成熟更长大，并且看到他有更怜悯的心，透露到更得到祝福。过去他是一个牧师，要牧养会众，当会众有生病的时候，他要来为他们祷告，当然这些会众非常的高兴。当他生病完之后再回来为这些生病的这些情感祷告的时候，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以前好像是一个责任，但是现在是一个我也遇到过一样的困难，当我在为你祷告的时候，那他们会众的心有一样困难的心，各得到更大的安慰。 结局克扣斯姆提到说，这个过程对他们家庭来讲好像是考试一样。哎，你看那个考卷，他感谢神靠着神的力量，他通过这个考试，也是对神的爱、对神的信更有把握。感谢神，他们的见证，还看到这困难没有成为他们信心的打击，反而成为他们信心的食物。我不知道你现在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也是一般性遇到他们的困难。我们现在生活遇到什么困难呢？也许是我们生活上的，也许是我们家庭里面的，或者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我不管是什么困难，神都知道。但是说我们生命中有一个难处，但求神今天借着加勒和约书亚来经历这个过程，将这段话带到我们当中，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也看到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难处在我生命的前面。我当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也成为这个帮助和提醒，也包括着一样的帮助和提醒，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知道呢，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造成一生的帮助。但是面对那些难处的时候，能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难处，以及这些难处不至于成为我们的枷锁，乃是成为我们的食物，让我们能够更成长，更得到祝福，也是见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的美地。我们写祷告。这次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这个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在天路上，我们一起来奔跑着一群。我们感谢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要宣告我们在我们里面满有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不再恐惧，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在世上我们虽然有这样的难处，也要吞吃我们的敌人，就如同那些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困难一样，让我们落在恐惧和害怕的里面，让我们落在伤心的里面。但是你允许我们，我们如果信靠你，你比仇敌更大，仇敌要离开，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的安慰要临到我们身上。请你来带领我们，好像我们在这难处的面前，我们能够征战得胜，因信进到那丰盛更美好之地。我们这时候也为在我们当中我们心中有难处的为他们的祷告。我们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但是你知道每个人的内心，主，请在他们里面与他们同在，所以你应许也不离开我们，祝福你的应许要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成全。愿耶稣亚和加勒的话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能够把握应许，对你存着敬畏的心，不再恐惧，因为在信心的面前难处不过是食物，也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而叫爱死人得到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上帝使用高刚老，使用这段话，使用见证，提醒我们，我们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是上帝要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更成长。感谢主。请问今天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而是没有，我们就请看周报。今天的报告事项，6月11号今天开始有第四项小家长的培训，如果你第一季是没有参加， 请你开始预备，这是跟第七次一样的内容所以在今天的课程在这个顶尖的那个哲学教室，其他的班若是你也需要补课的，也请你按你的时间来补课，然后就是请继续的为这个暑期这些事工祷告，也为我们的扩建可以及时按他的时候完成祷告。好，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去七里我们一起唱三一颂。第十三章那里说，保罗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包括姐妹们都喜乐，做完全的人，受安慰，同心合意，彼此和睦，住在慈爱平安和圣洁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在我们遇见考验的时候。阿们。请坐，默祷散会。
但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